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空中辅导室，我是冯志梅。今天我请到了可爱的年轻人哈，杨淑勉姐妹，也可以说杨淑勉传道，她是我们学员传道会的新同工，她是高雄师范大学毕业的。那她要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从自卑到自我接纳。淑勉你好。
你好。
好，从自卑到自我接纳，这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功课。我想不仅是年轻人需要学习，我们每一位中年人老年人，这都是我们一生的功课，怎么样到真正的自我接纳。所以淑勉请你跟我们分享。
我是生在传统信仰的家庭，那小时候常常会因为外表而自卑，那加上求学过程中常常在人际交往上就是会受伤，
是，
所以我心中充满对人际关系的恐惧。在我刚升国一的时候，很快就跟一个长相甜美的女生走在一起，我们在个性上有很多相似。那上课第一周，老师就问大家已经在班上交到好朋友的举手，然后那位女生转头和我对视，露出可爱的微笑，然后举手。我也赶紧把手举起来，心里是充满感动的。那我心想，天哪，她竟然把我当好朋友了。内心自卑的我也放心的认定她就是我的好朋友。但是我发现当他和其他同学互动变多，有和他更聊得来的同学出现，就开始跟我渐行渐远。
是。
有一次老师告诉我那个女生急需有人帮她一起做海报，我马上跑去帮她，但她竟然冷淡地说，怎么会是你，我找某某就好，不用了。我感受到我已经被我的好朋友抛弃了。很不幸的是类似的事情在我升高一的时候又上演了第二次。这些都让我认定自己是不好相处不值得被爱的人，因此我渐渐把自己封闭起来，也不敢去期待所谓的真友谊。
是。谢谢淑勉你分享这一个真是叫什么让人心很痛的这样的一个经验。我想很多人都能够认同，在我们成长的过程里，我们曾经被人否定，我们里面有那种被抛弃被否定甚至被背叛的感觉。其实在我们很小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感受到这种在友谊上面我们好像被人打了一巴掌那样的感觉。我以为我是你的好朋友，结果怎么你竟然是有这样的反应。他说怎么会是你，我找某某人就好，你不用了。好，所以真的你就把自己封闭起来了。后来呢？
但就是到高三下学期，我的大姐信主，她向我传福音，带我去教会，那是我第一次进教会。当我听到诗歌的时候，莫名的感动哭了，那是一种被全然爱着的温暖，但我不知道是耶稣。到了大学入学，我对人际关系依然恐惧。这时想到大姐所信的那位耶稣，我就向他做了个祷告，说，主耶稣，请你让我在大学至少有一个真心朋友陪伴我四年。如果你为我成就这个祷告，我就相信你。结果开学后，我相信是耶稣听了我的祷告，
是
他给我勇气还有活力，我竟然可以主动的去同学的寝室聊天，我们在一起都超开心的。然后很快的我在班上有了一群姐妹淘，其中一位还命令大家以后我们就是生命共同体，不可以分开。后来得知他是基督徒的时候，我才想起开学前对耶稣的祷告，当下我完全相信这一切的事以及人际上的改变是耶稣的作为。更奇妙的是，我的直属学姐就是学校基督徒社团的社长，我就在学姐的邀请下参加社团迎新聚会，并在当中祷告接受耶稣。
好，淑勉在这里先 先暂停一下哈，我觉得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让我很感动的一个过程，就是虽然那个时候淑勉还不认识耶稣，他只是有去过一次教会，然后觉得听到诗歌很感动，然后他就向耶稣祷告，他就说，如果耶稣你在大学四年给我一个真心的朋友，我就相信你是真的啊。虽然这样的祷告，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不是很成熟的一个祷告，但是各位你不用在意，你不用担心，其实我们心里任何微小的祷告上帝都听，上帝不嫌弃。虽然那个时候淑勉还不是基督徒，可是你心里这个微小甚至没有发出声音来的祷告，只是你的一个心愿，上帝都听到。然后上帝后来也顺利的让你进到学校的团契，你就祷告接受耶稣。看到上帝在一个人身上的带领实在是好奇妙。在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他早就已经认识我们，他也知道我们内心最深的愿望，他也不嫌弃我们，他就是按照我们所需要的为我们成就。好，后来呢？
后来我就在基督徒社团更多认识信仰，然后也慢慢在圣经中找到自己真实的价值。圣经里有一处说到，耶和华看我为宝为尊，我的神也成了我的力量。我想到以前在人际关系的恐惧，是因为太在乎他人的眼光。
是，
那是神帮助我承认对自我的不接纳，我也经验到神的怜悯、医治，还有无条件的爱和接纳。我印象很深刻，辅导说过，不管一个人表面看起来多好，他都需要耶稣。这段话激励我在一开始跟着学长姐和人分享信仰时，不再看人的外表。有一次当两个长相亮眼的女生进入我的视线，以前我会刻意回避，因为国高中受伤的经验会让我下意识害怕漂亮的女生。但当天我却很自然地走向她们，并和她们聊起信仰话题。当我聊到自己因为人际失败而经历神的见证后，竟然让他们主动掏出自己生命的问题跟我聊。他们也提出一些尖锐的问题，我就委婉地回答，到最后他们竟然回馈我说，你是我们遇过最纯正的基督徒，原本蛮排斥基督教的，但现在我们会想了解这个信仰。听他们这样说，我很惊讶上帝在我身上的改变。曾经我蛮害怕别人知道我的过去，我的缺点而不喜欢我，但认识神无条件的爱后，我相信我的价值不会因为这些事有所减少。神改变我在人际关系上渐渐变得有自信，我不再害怕人群。当我看着身边的人时，看见的也不再只是他们表面的光鲜亮丽，而是从神的眼光来对待他们的内心，也更渴望把耶稣的爱带给他们。所以我决定将我的生命交托给这位无条件爱我和接纳我的神，让他能按他创造我的本意继续扩张我的生命，祝福别人。
谢谢淑勉的分享。想到过去你是那样一个自卑没有自信，然后觉得你的人在人际关系上你是很失败，你是不被看重，甚至不会有人想要跟你做朋友，这样的一个小女孩，然后慢慢在上帝的带领还有在认识主耶稣之后，你现在是这样一个充满自信，然后讲话我觉得都很有把握的哈，这样一个成熟的，今天是可以把福音去主动传给别人的人，我觉得真是让人感动。好，所以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继续来听淑勉的分享。今天我请到杨淑勉姐妹也是学员传道会的新同工，来跟我们分享她的生命故事，从自卑到自我接纳。淑勉刚才提到了过去她是一个 对自己的外表，对自己的人际关系，他都不是很肯定啊，都不是很确定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没有自信，比较自卑的人。可是在认识耶稣以后，他有非常大的改变啊。我很喜欢他刚才分享的一句话，他说，因为国高中受伤的经验让我下意识害怕漂亮的女生，可是有一天我看到两个外表看起来很亮眼的女孩子，我却很自然很主动地走向她们，并且和她们聊信仰的话题。淑勉，所以我想问你哈，为什么你过去会害怕漂亮的女生？
因为我觉得他们不会想要注意我，就是我是没有什么可以吸引他们的。我会害怕他们就是轻看我。而且就是一开始提到说我小时候会因为外表自卑，所以我也认为说漂亮女生可能只会跟漂亮女生当朋友，那对就是长相比较不怎么样的人可能就不会想要理他。
好啦，听众朋友，我要告诉你们，因为你们实在看不到我们现场哈，其实我觉得淑勉也非常甜美耶啊，所以那是一个主观的一个看法。当我们从小如果觉得自己不漂亮，可能是某一个人曾经讲的一句话，然后我们就认定我们不漂亮，可是其实我们是很甜美的啊，所以淑勉其实真的是很甜美的女孩子啊，但是因为她对自己有这样的一个偏差的认定，觉得自己外表没有那些漂亮女生那么甜美，所以我们会好像刻意回避那些会让我们感觉有自卑感的人。可是你现在不会了，你看到这两个外形很亮丽的女孩子，你会主动的去靠近她们，然后向她们传福音。为什么你现在可以这样？
我觉得是因为我知道上帝他一开始创造我的时候，本身他就是看的是最适合我最好看的，
是
所以他这样造我。
对啊，你真的很好看。
对，那就是我也相信说，我也相信说，上帝这个时候让我遇见这两个女生，是要让我成为他们的祝福。虽然我不知道他们的生命是什么样子，但是我觉得可能上帝会透过我跟他们分享接触他们而祝福他们，甚至也许也可以改变他们的生命也说不定。
是，所以我觉得你现在可以很自然的主动的去接近，其实不管她漂亮不漂亮，就是任何人你都会愿意主动的去跟他们传福音，是因为你看到那个人里面那个生命的宝贵然后每一个人在上帝眼中都一样的宝贵，都一样的需要福音因为你在见证里面说到一句话我也很喜欢，你说哈，我的辅导说过，不管一个人表面看起来多好，他都需要耶稣，这是真的。所以每个人灵魂里面真实的需要就是耶稣，我们都需要耶稣，不管我们外面长得怎么样。好，所以淑勉，我要请问你，如果你今天遇到一个跟你当年一样的，觉得自己很自卑，觉得自己不够好，觉得那个自我价值感很低落的人他跟人群在一起他有压力他可能在人际关系上他一直觉得很挫折，你遇到一个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想假设是一个这样的大学生好了，你会怎么样鼓励他？
我会在表达当中去试着让他知道我想跟他这个人当朋友
是
因为通常自卑的人会渴望得到别人认同，
是
对，所以我会先向他敞开跟他分享关于我自己的事情那也会问他一些关于他的事情包括他的内心想法然后认真耐心的去倾听他那当中也会不断的去鼓励他还有赞美他，因为就是鼓励跟赞美可以很大的建立一个人的自我价值感那自卑的人他们通常不太容易看见自己有什么优点对，然后也觉得自己 没什么存在感、嗯、所以我可能会就是透过鼓励说哦，哇哇，你好用心哦，对方应该会很感动吧、
哦、
或者是当他微笑的时候我会说哎、欸，你笑起来很好看耶，你应该要多笑。
是这好具体哦。
嗯，对，反正就是让他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的，是独特的，我觉得让他知道这一点很重要、嗯、
是。那当然当他讲到他里面的挫折感，他的忧虑或者他的沮丧的时候，你会怎么说？
你是说当他说到他的忧虑的时候，
嗯 他表达他觉得自己很自卑的时候，你会用什么样的话去同理他啦？其实我的意思是，我们让听众朋友听一听哈，我们讲哪些话会让别人感觉到被同理。
我会跟他说，嗯，我之前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可以知道你的感受。
是，
嗯，那我知道那，就是你其实心里是，知道有付出努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得到这种结果。但是我想告诉你，嗯、上帝他都纪念
哦。哦，我听了都好的安慰啊。对，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哇，你真的很不容易。遇到这样的事情真的会觉得很沮丧、哎、其实就是帮他说出他的感受、
嗯、
可是我们不是只停在那里，对不对、嗯、我们还要让他知道说，可是我觉得你很棒耶、
嗯、
我觉得你好了不起，我看到你的努力，你真棒，你都没有放弃、
嗯
哦、那还有你什么什么地方做得很好。所以除了陪伴他听他讲话同理他之外，我们还可以做什么帮助一个自我价值感很低落的人？
我觉得还是需要跟他分享到福音。
是，
嗯，就带他去可能教会，
嗯，
或就是真的要认识神、
嗯、
因为从神那边他才能够找到自己存在的意义是什么，他的价值。
是, 是、
嗯、就不能说从世人的眼光来看，因为这个世界的标准就是可能外表、成就、地位、分数，但这些不能够真的去满足他内心的需要。
好，所以带他去教会或者去团契啊，你知道很重要的是把他放在一个充满真理的环境里面。所以有的时候很多人生命的改变是感染来的，不是听道理来的。
嗯
啊，当他对，当然我们也听一些真理，听一些道理，可是这个真理要怎么活出来，就是当我看到别人把这个真理活出来的时候啊，譬如说刚才淑勉的见证，他说哦，你以前也是这么困难哦，你以前也是被卡住哦，哇，你都走过来了，那我想我也可以，就是在这样的一种积极正面的氛围里面，人就被感染。我们说以生命影响生命，所以怎么去帮助一个自我价值感低落沮丧的人，我们真的是要把他邀请出来，离开他那个困顿的自我封闭的圈圈，把他带出来进入一个健康的环境，然后跟人连接，跟人建立关系，跟你建立关系，然后他跟着你，其实我觉得你就是他的一个好榜样啊！我觉得好棒哦，淑勉，我们好荣幸哦，哈，能够有你做我们的同工啊！今天讲到从自卑到自我接纳，那我也真的是祝福每一个年轻人，或者我们很多听众朋友，你是父母，你发现你的孩子也有这样的一种比较自我封闭或者退缩的情况，我们真的是为他祷告。那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需要，其实我们的这个团体是学员传道会，你也可以在网络上找到我们哦。其实我们有非常多优秀的年轻同工，是很乐意在大学校园里面帮助有这样需要的年轻人。今天节目的第二段，我邀请到了赖博元 传道吗？对，他是我们学员传道会的新同工。博元是中兴大学森林系毕业的啊，然后他去年加入学员传道会，当这个学校事工的同工。博元你好。
冯姐好。
嗯，好。那博元的生命故事或者你的见证的题目是被驯服的悖逆。被驯服的悖逆啊，那这是他自己取的题目。可见呢以前是有一点悖逆哈。
嗯嗯。
好，来让我们听听你的故事。嗯。
小学毕业前都觉得教会就是一个吃喝玩乐听故事有奖品可以拿。蛮多朋友的地方，也知道上帝只有一位，可是自己却跟上帝没有什么关系。幼稚园的时候，有一次午餐时间与老师起了争执，老师要求的事情我不想照做，自己也知道吵不过老师，又想坚持自己的意见，于是跑出教室把鞋子穿着直接逃学，任凭老师穿高跟鞋在后面追着我跑。从小时候这个事情来看，我并不是个容易顺服权柄的小孩。
哦，幼稚园就逃学耶，真厉害。不，我有问啊，博元，我说你到底做什么事情跟老师这样子僵持不下？他说，哎呀，其实也只不过是他吃饭比较慢哦，然后老师要他硬要把那口吞下去，然后他最后受不了他就跑了。好，但是这里说从小好像他并不是一个容易顺服权柄的小孩，那长大以后呢？
嗯， 嗯，就在国一的时候某一次的聚会里听到牧师说到浪子回头的故事。
嗯，
就是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跟父亲要家产并离家出走去外地任意挥霍，后来却因为花光了所有的财产，最后甚至沦落到跟猪抢夺食物的地步，才想到以前在家里过得多好，他下定决心要回去向父亲道歉，和父亲再次恢复关系，即便当故工也愿意。
嗯，
我突然发现到自己就跟那个离家出走的小儿子好像，我与天父的关系就像故事中描述的那样，我与他隔开了。看起来我参加了很多教会活动，但我却跟他一点都不熟，我好像只能在外面靠自己的能力过日子，像是在沮丧时要靠着给自己打气给自己鼓励，或是从功课学习才艺上取得进步的成就感才觉得自己很棒，但自我鼓励的效果总是很短暂，并不能给我真正的安慰。接着听到故事后面描述那位父亲，他是如何盼望着小儿子能够回到家中，终于等到有一天看到小儿子回家了，连忙跑上前去拥抱他与他亲嘴，并预备最好的衣服与大餐庆祝小儿子回来，且将象征儿子尊贵身份的戒指戴在小儿子的手上。那天我知道上帝是多么希望我可以回到他身边，而我也下了一个决定，我想要和上帝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
好，我们在这里先暂停一下哈。博元提到从小你就是在教会长大的孩子，
嗯，
可是有一天你突然发现，这是国一的时候哈，你发现好像上帝跟你并没啊，你说你跟他不熟。
嗯，对。
不熟的意思是什么？
很像是陌生人一样。
哎，对，就是对啊，我每个礼拜天都来，可是这个信仰跟我的生活跟我的生命好像并没有什么直接的关系，我挫折沮丧的时候我还是靠自己的方法来面对来解决。
嗯，
你说那天你下了一个决定，就是我想要和上帝建立亲密的个人关系。那各位，我真的要说，基督教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其实它就是人与神亲密的关系。好棒哦，你在国一的时候，
嗯，
上帝启示你，你看到了。嗯，好，后来呢？
好，后来之后我也真的接受耶稣成为我的救主。
嗯，
渴望去教会听牧师讲道，参加许多教会的活动，表面上看起来我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孩子，但是还有一件事我知道，幼稚园的时候那个不是很愿意顺服权柄的我其实并没有消失。
嗯，
在我大四下学期的时候我开始不太喜欢上帝了，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开始时不时的戳我， 跟我传讯息说把你最爱的献给我。咦，奇怪了，我回问上帝说，我最爱的不是你吗？还是哪边搞错了什么？于是上帝开始带我看，在我心中最爱的是什么。我喜欢自由自在的过生活，随心所欲安排时间，做我喜欢的事情，就是玩游戏、听音乐、打球、运动等等。而上帝告诉我，这种我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意念，在我生命中变成第一位。不可以，第一位应该是他。上帝要我把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但我却回答他说，你说这个要给你哦，不行。我想到的是，那我以后怎么办？每天生活就是充满聚会、读经、祷告、小组分享，打个电动也不行。我还年轻耶，要我以后无聊到死吗？太不人道了吧。
哇，这个好真实耶。上帝说你要把这个给我，然后你说这要给你哦，不行。啊，我还年轻耶，你要我以后无聊到死吗？太不人道了。谢谢博元啊，你这么真实的跟我们分享啊。其实这是很多人心里对上帝的一种想法，什么上帝你要我把这个给你不行哈。好，那我想大家都急着想要知道后来呢，来你告诉我们。
好，后来于是呢，我便开始了一场守护领土的抗争。很奇怪的点在于，抗争的对象居然是上帝。
嗯，
这样的状态持续了大概两个月。我不想听，我不想管，我不想理他。在暑假短宣队开始的两周达到高峰，就在某个早上的敬拜中，一个画面出现。那是一个室内的比武场。
嗯，
然后两个角色面对面，一个是上帝，另一个是我。向上帝挥拳抗争了很久的我已经快要没有力了，但是上帝从头到尾都没有向我挥拳。他只是坚定地站着注视着我。就在我看向他的瞬间，我感受到的是一股有力而温暖的爱将我包围，使我的战斗意念全部消失。我虽然还是站着，但我的内心已低头跪下在神的面前。我知道自己错了，在那个爱中，我看到的是自己的愚蠢，完全误会上帝的意思。他并不是要以全能威严要我服他，而是向我显现，并且爱我，最后依然让我做决定。那谁能拒绝呢？
嗯，
就在那短短的三五秒之间，我生命中爱慕的优先次序就这么被上帝调整了。你以为我会从此就过着不能打球、听音乐、玩游戏、无聊到死的生活吗？没错，就是这样。现在那些已经不再是我的最爱了，我已经可以轻松自在的拿起或放下他们。
嗯，
因为上帝现在是我的最爱，我可以为了上帝把这些东西都放在一旁。也因为这样，几个月后接收到上帝的呼召，我才能够也愿意走全职服侍这条路。现在的我还是运动、听音乐、玩游戏，但这些活动现在已经不再把我抓住，而是我能够管理他们。
嗯，
那至于无聊到死的部分呢，完全没有发生。我更可以享受在与神同行的生活当中，真的是很开心。
哇哦，我好劲爆这样的一个年轻人他的喜好跟所有的年轻人一样，什么玩游戏、听音乐、打球、运动，我想可能也包含社团的活动。上帝，这些你都要哦，不行。可是当他愿意把生命的主权交出来的时候，他发现重点不是上帝不准我们玩这些东西，而是过去我们是被这些东西控制，可是现在是我们可以去管理、可以去控制。而在我们生命中的最爱，那个第一优先是上帝、天父他自己，这是好大的自由啊，这是好大的爱啊。我喜欢听博元讲的，刚才说你跟上帝在那里做什么？
我在抗争，但是很像在决斗的画面
啊，决斗。
嗯，
你一直向上帝挥拳，
嗯，
可是上帝
他完全没有动手，
他没有动手，他站在那里，可是你挥拳他也不会被你打倒。
嗯，
对，他是无敌的。
对，
可是他就是站在那里用充满爱的眼神看着你，可是你之前都没有看到。
嗯，
你看到只是他一直在限制你。
嗯，
可是当你转向他看他的那一刻，你被他的爱融化了。
嗯，对，
外面虽然站着，可是你的里面已经是跪下来低头臣服于他，将你生命的主权交给他。你说就在那3-5秒之间，哦，这实在是上帝的工作，太神奇了。你知道外表他看起来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好年轻人，真的他没有不良嗜好。你要说真的有什么嗜好，就是打打游戏啊，可是聚会都有去啊，读经祷告都有参加，还去短宣。对了，我才好佩服你哦。你说你在跟上帝抗争，可是你竟然还愿意去短宣，对，所以也没有抗争的太厉害了。那你说那时候在你生命中的第一位是什么？
是我喜欢自由自在的过生活，然后随心所欲的安排我喜欢或者我想做的事情。
这有什么不对吗？你有没有犯罪？
对，但是如果认真说起来，我觉得就是好像是我在安排上帝的时间一样，就是我觉得时间是我的，而不是时间是上帝的。
所以当上帝说你要把这个给我，你说这个要给你哦，不行。你把你那个你的想法说一遍，你说我想到的是什么？
我想到的就是以后我的生活当中就会充满很多聚会啊，读经祷告小组分享，但是要打电动或者是要运动什么的，这些事情可能都不能做了。对，那想到这样就会觉得蛮悲惨的，然后很可怕，所以我就跟上帝说你说这个要给你吗？不行。
然后我喜欢你讲的一句话，我还年轻耶，要我以后无聊到死吗？太不人道了。是，好，其实博元，我要问你的一个问题是，很多人其实心里也都有类似的想法，只是他们没有办法像你讲的这么清楚而已。我听过很多像我这个年龄的人会说啊，你要我信耶稣啊，其实他们对耶稣都是很正面的，可是你要他来信耶稣，他说以后再说，我会信的啦，可是不要现在。因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们觉得信了耶稣，我好多我爱做的事情都不能做。有些人说那我就不能穿名牌咯，他们认为哇，信耶稣就不能就是随心所欲啊。有的男人会说那我就要戒烟，我就要戒酒，又不能打麻将。信了耶稣我就要礼拜天也不能去郊游，不能去玩。信耶稣要受好多限制哦，甚至有人说我不能信耶稣，信耶稣我就不能随便交女朋友或者交男朋友。我说已婚的人都会这样，都会要交异性朋友啊。信了耶稣，那我就还要奉献，我要做那么多我现在不想做的事。可是其实耶稣是很好啦，只是以后再说。等我老了，或者等我快要死的最后一口气啊之前，我来信耶稣。我觉得这些人心里跟你当时的心态是很类似的，就是如果我信了耶稣，我会受很多的限制，我会很惨，我会无聊到死，这个太不人道了，我会失去生命中所有的乐趣，我甚至会很惨。是这样吗？
我觉得我以前也这么觉得啦。对，但是经历过刚才就是故事当中描述的那样，对，但是我现在觉得其实完全没有发生。对，完全没有发生过就是会无聊到死这样的生活。
那我们来破除那个迷思好不好？这个无聊到死的迷思。所以其实当你顺服神，你把你的主权交出来之后，你经历到的是什么？
我经历到的是那个就是我更期待的，就是我期待的那个自由，对，那种程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觉得之前的我会被一些我喜欢做的事情有点限制住，对，我分不清楚那个优先次序， 还有什么事情是重要的。
嗯，
对，但是当我可以分清楚之后，我觉得那个可以享受的自由是更大的。
所以在你把主权交给神之后，你反而经验到更大的自由。
嗯，
那以前的不自由是你说被你喜欢的事情限制住，那是什么意思？
那个意思就是我心里面明明知道有些事情应该怎么样去排序，或者我应该怎么样看待他们，但是我就是做不到。比如说我知道我应该拿一些时间出来来亲近神，对，但是就会可能在亲近神的时候就会头脑想着我等一下可以干嘛，对，或者
可以去玩那个游戏，
对对对，或者很像就是去教会的时候然后就想着等一下可以去哪边玩嘛，对，就是我虽然在那样从事那样的事情，但是我的心却不在那边，对，然后我也知道我自己这个状态是这样子，但是我却没有办法改变它。
所以把生命主权交给神以后，你经验更大的自由。你也举个例子来说，
举个例子嘛，
什么意思？
像我现在就可以把我知道我该做的事情，就是例如说可以更看重上帝，对，然后知道在这些事情不是说完成了就好，而是那个心，我觉得是心态吧。对，就是可以把上帝放在我他希望我应该把他放的位置，对，那看待其他事情的时候我也可以很放心的去打球，可以很放心的去打电动，对，因为我知道上帝他不会限制我去做那些比如说我可以开心的事情，而是我不要把它看成就是好像是一个就只会管教人的的神。
所以你说他跟你一起在那个叫什么比武室里面你一直向他挥拳头，你向他挥拳头是因为你挥拳头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什么？
我心里想的是你不要来管我，对，就是
我不喜欢被你管，
对，
因为被你管好像你不喜欢我快乐，上帝你就是不喜欢我享受快乐，好像有一点那样怪罪上帝。
对，
我要做我自己的主，
对，
你不要来管我，
对，
可是你说上帝并没有向你挥拳头，
嗯，
我们想象的是上帝会这个管教你两下，对不对？你这个不顺服的孩子，砰砰给你两拳。
对，
其实上帝如果出拳呢，我们都必死无疑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可是你说上帝竟然没有向你出拳呢？你看到的反而是他的爱。你说你被什么样的爱所包围？你讲的真好，
就是我觉得是非常有力量，
有力量的，
对，然后而且是很温暖的，
很温暖的。我们这样子向上帝挥拳头，他仍然是用那么有力量那么温暖的爱包围我们，而且他让我们自己做决定。所以你说谁能抗拒呢？所以我想当我们不愿意把主权交出来的时候，实在是我们误解上帝了。我们认为我比上帝聪明，我可以把我自己的人生管理的比上帝更好。当上帝的想法跟我的想法不一样的时候，我觉得上帝你管太多了。
对，
你站开一边，好，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我没有很过分哦，我没有很离谱哦。可是上帝说不对耶，你要把那个也交给我。我们不愿意放手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想法我们的做法比上帝更好，而且我们似乎认为上帝就是不要我快乐。我们看不到他的爱，我们看到的是他的严厉，所以我们舍不得把主权交给他。可是当我们愿意顺服把主权交给神的时候，我们经验到的是更大的自由。还有呢，除了自由以外你还经验到
经验到我觉得很像我前面那段故事描述到小儿子，就是回家的那种跟外面跟待在外面自己生活完全不一样的光景。
是，
就是在就是在爸爸家中就是很丰盛，然后可以享受很多的那种快乐。还有跟上帝的关系也很好。
阿们。所以当我们愿意放手把我们的主权交给神的时候，我们经验到的是平安、祝福、丰盛、自由，其实还有能力。你就觉得好顺哦， 因为里面是通的。当我们不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里面很多地方都被卡住。所以我想博元的见证给我个人都很大的启发，我真的非常被他的分享所感动。很多朋友也是在教会多年，我们会不知不觉落入这样的一种陷阱里面，就是我们外表做得很好，可是其实我们里面是有一些保留的，我们里面好像已经失去了跟天父那个亲密活泼的关系，我们开始变成有一点是守律法，就是什么照表操课啊，但是并没有把心放进去。我想透过博元年轻的生命给我们一个好榜样，也是给我们很好的提醒。好，那我们谢谢今天两位年轻的朋友哈，前面是淑勉，后面是博元，谢谢他们的分享，也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我们下个礼拜